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课，18课，也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16章。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装备我们都成为你的大能的器皿，站起来成为基督的精兵，为这个时代征战。你受死，复活升天，最后给我们留下的命令就是大使命，让我们把福音广传。如果我们失去这样的意向，我们就失去抓住你心的迫切。如果说一个人活着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满足他被造的最终的目的，那么主啊，请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枉此生。愿我们在荣耀里与你见面的那一天，能够喜乐地向你交账。求主你自己荣耀你自己的国，用神迹、启示和圣灵的感动托住你自己的子民手上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最后一章，礼拜六的黄昏，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且撒罗米这几个妇女一行，来到坟墓的前面，想要用香膏替耶稣基督的身体做防腐。那么说到防腐的话，它其实是埃及人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目的是想保证这个死者的躯体可以继续在另外一个世界生存。当然这是迷信了，但是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也有向死者表达思念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也会用香膏来抹。在傍晚6点钟左右是买香膏的时候，但是很少人会在夜晚去坟墓，所以他们是礼拜天大清早来到坟墓面前。那坟墓面前不是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这个墓门吗？上面还有罗马人的封印，还有兵丁把守。所以其实这些妇女她们当时去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才能进去，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克服这些困难，接触到耶稣基督的尸体。所以她们就这样去了。就怀着一种管他的呢，去就去吧，因为爱使他们能够跨越重重的障碍。他们不知道找谁能把石头从墓门前滚开，但是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已经办妥了，巨大的石头已经从墓门前被移开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爱主的人的身上。因为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去爱主的时候，我们面前的石头就不算什么。有的时候可能是天使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也许是神的恩典激动其他人已经为我们开路了。毕竟经上所说，就连君王的心都像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跨出那一步，成为那些大清早拿着香膏赶往耶稣坟墓的妇女这样的一批人。当这些妇女进了坟墓，就看见一个天使以一个少年人穿白袍的形象向他们显现。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已经证实了这个少年人其实指的就是天使，所以他们当时蛮惊慌的，但是天使向他们宣告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坟墓是空的。你从马太福音的整个结构来看，第一个高峰是认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第二个描写的高峰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主耶稣基督曾经活着的时候在地上传的道，就是天国要带着能力来临，这件事情是真实的。然后天使呢就任命这几个女性作为耶稣基督复活消息的先锋，把这些事情传出去。很简单，没有什么神学，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教导，就是告诉众人耶稣基督复活了。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当妇女去告诉门徒跟彼得的时候，说耶稣要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与他们相会。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就是其实彼得呢，我们在之前描述说他是三次不认主的门徒，但是在这个地方却被主单独的提到。复活的救主没有不认他，没有否认他，仍然是爱他的，然后渴望见到他。很多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能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以弗所书所记载的神对我们的爱，如果你没有跟神同行的经历， 如果你的灵性没有被打开，你很难理解这个深度。但是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我们就相信神是真的对我们有长阔高深的爱。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叛和变心是最难忍受的情感经历。我们人呐，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一次次的背弃神、冷淡神。因为我跟很多肢体有接触，当他们在分享自己见证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自己的灵性是比较不复苏的，然后自己是比较远离神的，但是上帝却一次一次的将我们找回，就像是何西阿，先知何西阿去几次三番的寻回他的妻子歌篾一样。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挽回彼得，走迷失的羊必须要被带回和牧人交通，后退的人必须要回到父的家里。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主从来没有不认他，还要叫人特特的去告诉他主复活了。当时妇女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也有点惊慌失措，所以从坟墓那里逃跑了。他们惧怕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老实讲哈，这几个妇女害怕是这是一种敬畏的怕，你知道吗？因为英文里面 fear God 就是敬畏神，跟害怕神其实是一个词。当时那些在看见耶稣改变形象，在山登山变相的那些门徒也有同样的反应，因为这种圣洁的畏惧所产生的这种惧怕，是有一种震撼性的怕。我相信，如果上帝现在在我们面前彰显，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荣光而击倒。就像先知在无数次的在先知书上所描述到的，他们看到神的大光，然后就倒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这是有震撼力的。所以，虽然这几个妇女在最初他们没有把主的命令执行下去，他们沉默了，他们不敢说，也是不顺服的表现，但是其实也不意外，因为就连使徒彼得他都三次不认主，但是主是带有怜悯的。首先呢，他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首次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因为主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从此他就因着爱竭尽所能的来侍奉主耶稣。他目睹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又看见了主被埋葬的地方，又到了主的门。坟墓之前，当他把主复活的消息告诉主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他们仍然还是不信。我们发现啊，在经文当中你可以发现，即使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还是在软弱当中悲伤的哭泣。那有一些不信的人，他们是谁呢？首先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其他福音书我们可以得知，玛利亚发现坟墓是空的，所以他就便去告诉彼得约翰，然后彼得约翰跟他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坟墓前面，看到坟墓是空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后来他们自己又回家去了，结果玛利亚却一直留在空坟墓旁边，后来耶稣就向他显现。那这一次呢，玛利亚就去城里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那些哀痛的其他的门徒，结果他们还是不信。其次就是因为门徒不光是指12个，当时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只是说那12个跟耶稣特别的亲近。所以其次就是那些众门徒，当众多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有几个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死了，然后他们觉得非常的灰心丧气，因为领袖死了，我们就作鸟兽散吧，就大家就回去吧。所以他们当时正准备回乡下去的时候，他走到半路当中，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却用另外一种形象向他们显现，并且跟他们讲解圣经，然后就是指着圣经说，这上面记载的耶稣基督怎么被钉死，怎么复活，然后怎么施行拯救，然后还责备他们说他们信得太迟钝。所以这在两个路上遇到耶稣基督的这两个门徒，叫做以马忤师路上遇到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遇到复活的主，他们的心被激动，连夜的就赶回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主复活和他们相交的这些事情告诉其他的门徒。结果这两个以马忤师的门徒遇到的跟玛利亚遇到的情况一样，其他的门徒还是不信。很多时候我们非要见到主我们才信。在最后黄昏的时候，主耶稣亲自的向11个门徒显现。虽然圣经提到说有11个，其实当时只有10个在场，因为多马这次不在他们中间。所以 耶稣就责备这些属神的人，他们都是门徒，哎，是首徒，是12使徒当中的那么那些人。耶稣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玛利亚和其他人报称耶稣复活的消息。这些人按理说他们的灵性水平应该很高的，为什么这些跟随主3年、跟主同吃同住、同服侍的弟兄们，却被主耶稣责备心里刚硬不信呢？这个就要问到说，我们认识主的作为到底是凭什么来认识？是凭着主的话和教导来认识，你才能认识真正的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遇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的时候，清晰地辨识出来，并且紧紧跟随。但是很遗憾的是，虽然主耶稣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他要复活，但这11个弟兄对于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个比较肤浅的层面，就是眼见为实的层面。他们觉得说，怎么死了就复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耶稣为什么要死？还不如不死。多多少少总归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其实这些弟兄他们的属灵表现远远落后于姊妹，所以主责备他们。弟兄们不是说弟兄不属灵，因为姊妹们他们情感方面的障碍可能会少一点，弟兄们大部分是用理性思考的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理性也会带来理性障碍的陷阱。弟兄们喜欢阅读，也善于思考。圣经上很重要一点就是劝我们其实也是要把理性运用起来，劝我们不要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是需要知道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要运用的，要不然你就反智主义了，对吗？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理性是堕落后的理性。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家他们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的理性都堕落了，所以没有这个灵性复活在他们里面。理性它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上帝的本身。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基于对上帝在圣经上启示的知识的信心，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你再回想一下，你认识主的是那个时候，你是分析得出来他是神的嘛？然后你认识神的，还是说就凭着心里的那个圣灵的感动跟引领，你就口称他为耶稣基督为主了？所以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当然弟兄比较多，这样的劝勉给弟兄比较多一点。你人生往哪个方向，能走多远，永远不是理性能带你跨越的。理性能帮你带到悬崖处，当你觉得无法跨越的时候，只有信心能带你跳过去。理性可以帮你带到一堵墙的面前，当你觉得完全前面没有路的时候，是信心能够带你穿过这堵墙。其实我们的思想是非常有限的，是狭隘的，而且我们的生命也是充满各种束缚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路，很多的选择，唯有靠信心才能跨越。圣经上有承诺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丰盛的生命，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信心的一跳，没有信心的穿越，你是不可能经历这种丰盛的。你要丰盛吗？先建立你的信心，无条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好，那么什么样才叫信心呢？在这个地方，就本章来讲，放下堕落理性所造成的这种障碍，信然后行。就像是玛利亚跟以马忤士这些门徒把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带到门徒面前的时候一样，他们去思考耶稣是不是复活，是不是该复活 No， 而是应该信然后去行。主耶稣基督向门徒发布了一个大使命，就是要向万民传福音。因为我们救主的目的就是世界性的福音的工作需要广传，所以他要记着这11位全然撇下一切跟从他的使徒去完成他们的使命。主的应许绝对不是枉然的，所以主提出了说，我们相信福音的人会有神迹奇事跟随。 这些神迹大部分你在使徒行传都能找得到，比方讲说是赶鬼，说新方言，拿蛇，手按病人病就必好，然后喝毒物而不遭害。喝毒物不遭害不光是保罗一个人的专利，在使徒行传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在教会历史之父这个优西比乌他自己的历史著作上面有所记载，说约翰跟巴拿巴身上他们也曾经经历了喝毒物不治被害的这么一个神迹。说到神迹啊，我早期的时候特别渴望自己有这种行神迹的能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当然这是神的应许是好的，有神迹去传福音，有神迹及时跟随，那可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这个迫切这个愿望是好的，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为自己祷告，希望我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后来我发觉自己没有这样的恩赐，后来我就纳闷了，我这么渴慕，然后我也想要传福音，为什么神不能给我这样的神迹启示的能力呢？当然哥林多前书有讲这是神圣灵随着己意所赐的，是己意。但是后来我研究了神迹启示的目的到底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三到四节。因为在圣经新约完成之前，人要靠使徒或者其他人证明福音的这个真切性真实性，上帝就借着神迹启示和圣灵各样的恩赐来做见证，证实他们所传的道，这目的是为了传道。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成书，启示还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呢就有一些神学家认为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神迹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完整的圣经了。人若不相信任何方法，他也是不会相信的，就如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求什么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什么神迹给他们看了，因为不信的他们总归是不信。但是不可否认啊，弟兄姊妹，那因为我们教会是相信神迹的， Pastor Daniel 是相信神迹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神迹在这个时代依然在发生。历史上最大的黑马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曾经提出，他说神迹是根据需要而定的，当有需要的时候，或者说主的道大受逼迫的时候，神就会必要的兴起这些神迹能力启示来见证主自己的道，因为这是主自己的道，是他的工作，他必须要见证他。那我们作为中国近代教会的一个旁观者，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神在中国这片土地的一些奇妙的作为。我先要给大家一些数据，因为我其实在最近的马可福音的一些讲解当中有提到这些比较基础的数据，一笔带过了。但我现在为什么还要重申？因为研究神迹是怎么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施展的，对于我们认识主的大能是非常有必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信到最后好像就疲惫了，好像神就是神的工作就只有教导只有圣经，不是神的工作是很全备的，他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刚强，疲惫的时候让我们有力量，然后在人有伤心身体软弱的时候他有医治。上帝的工作是很丰盛的，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盒子里边。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数据啊，这是社科院的教授余建荣跟香港基督教学者梁嘉玲博士他们的记录统计，说是从1966年到1979年这13年间，中国基督徒从40万增长到300万，那福音的这个广传的年增长率是 46.4%。 然后从1975年到1995年16年间，300万变成了1500万人，然后从1995年到2017年22年间，福音广传增长的效果是从1500万到了4500万。其实你要知道，在中国这团土地上面传福音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有很多的限制，社交媒体也不能够很被广泛的应用，到处都会被禁掉。甚至中国以前的这些农村教会，他们都没有手机，没有这些社交媒体，他们到底是怎么传福音的？那这些福音的广传到底是发生在哪里？其实也是在农村，因为有很多传道人，他们我上次也提到过，甚至都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装备，就在农村里面传福音。但是主自己让人们为他自己做见证，在人们心里动工，使人的心里火热，医治那些耳聋的、舌裂的人，让有病的得医治。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要局限自己，不是说你一定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才能够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只要你心里有这个火热，你想把这个好的无比的永恒的盼望和荣耀带给你身边你爱的那些人，你就可以做到。当然，我个人，我认为这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有策略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现在想在这里所说的是，哪里有火热的人，哪里就有福音跟神迹。因为爱主的人，爱灵魂的心，这些事情比一切都来得宝贵。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吗？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值得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做奉主名来的福音使者，我们的时代让我们被兴起来，而不要让石头被兴起来。另外一个见证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在教会历史上的最大的黑马马丁路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可能有一部分弟兄姊妹知道他。他是怎么样经历这个神迹的呢？他其实他的本身，他这个人本身的一生就是经历了一场壮烈的一个神迹。这个见证啊，我其实也是回答了很多肢体曾经问到说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传承本来是耶稣基督传给使徒的，然后再由使徒传给他们的门徒，叫做教父，然后再由教父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信仰已经因为教会领袖的腐败而堕落，然后走上了非常偏差的道路。上帝要在这个时候兴旺真正的神的仆人，来改变全世界的信仰，把他们拖回原来的轨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在对战歌利亚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年轻的大卫，个子也不高，穿上战服的时候还很拉垮，连衣服战服都穿不上。歌利亚是一个巨人，我们看到他们的力量极其的不对等。马丁路德呢，他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牧师，他看到教会的信仰出问题了，但是要自己去对战这种已经腐败到根的罗马天主教，无异于是以一人之力来对战整个世界。这个力量悬殊在我们看来是绝对没有办法取胜的。为什么是整个世界啊？我们排除这个亚洲的国家不谈，因为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这边来，其实福音已经是掌管了当时的整个社会了。教皇因为要阻止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所以他不但出动了主教还有修道院的院长，然后把马丁路德定为异端，甚至出动了神圣的罗马皇帝跟国会来定他的罪。你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是很大的一个帝国，整个世界都来反对他。这么巨大的势力和压力的面前，那路德做了什么才能抵挡这山呼海啸般的进攻呢？你认为是什么呢？是神迹吗？是什么样的神迹？手能拿蛇的神迹吗？还是说能让这个摊子行走的神迹？上帝在那个时代的工作不是这样子的。路德没有做什么，仅仅是忠心敬虔于神的话语，为了神的圣道大大的争辩。他在教会的门口贴了95条论纲，在沃登堡的教堂门口继续用笔和口来阐明神圣的道是怎么样的，真的道是怎么样的。除此之外他没有做什么。不管如何，环境如何，有多少人在对抗他敌对他，他总是不动摇，坚信为了圣道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乃至于生命。所以他持守真正的信心，而信的人如同圣经所应许的，必有神迹奇事跟随他。神迹奇事真的发生了，就是他一个人在跟一个世界斗争的时候，但是站在他背后的是创造宇宙万物和全世界的永生上帝。相对于一些肉眼可见的神迹，路德经历的神迹是神在环境和众人心中做工的神迹。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到与神同工的神迹呢？我相信是常常有的。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你今天传福音，神就是与你同在的，你是与神同工的，你是神大能的仆人。当十一个门徒在看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们的肉眼看见了，但是他们信心的心眼还没有被打开，有的时候仍然是不信。 但是我们现在的心眼被打开，圣灵降下了，我们必须认识到真理，认识到神的作为。主耶稣基督复活40天以后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尊荣能力之位。所以门徒遵行主的命令去传福音，为主得人，他们好像这个火热如焚的样子，然后主的能力与他们同工，所应许的这些神迹，外在的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那么耶稣基督在天上，蒙托付的门徒在地上，负起了向世人传福音的使命，为此全然的献上自己，以及存到永生的结果。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也是蒙托付的一群人，在我们的世代去完成这样的大使命。我们的任务是将福音带给每一个人，从你的身边的人开始。从来我们以前的牧师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轻看上帝带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就是一条短消息，就是一个问候，就是一个关心，就是简简单单把他们带到教会里，他们就得救了。我们看一下人口啊，世界的人口从古到今所有人口你计算一下，到了主后2000年，古今人口总和的一半都活在现今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使命如此之重大，但是方法仍然不变。做门徒，献上自己，向基督存的爱，这爱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1:5，神的旨意是把福音传遍地上。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来达成神的旨意呢？这是这卷书给我们留下最后的思考。你们这些听到的人，我们这些听到的人，要听到也要行道。弟兄姊妹，兴起，兴起，阿门。